习近平不信任王毅，这个现象很罕见。南海冲突不断升级，菲律宾国防部长否认和中共达成协议。欧盟将几家中国企业列入大型数字企业严管名单。九家中国厂商输入法被爆漏洞，影响十亿用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号礼拜六。在新闻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张女士的经历。张女士在做白内障手术之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办法做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了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几理想，即是个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我说哎这么好，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做了一只，再过10日又做了另外一只。
张女士不单止成功接受了手术，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好了，夜晚不再频繁起床。
我觉得她对排毒就真的挺有效的，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补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品的效果是因人而异，张女士的体验可能并非是典型。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的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4月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访华之后，中共再派22架军机侵扰台湾。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则宣布，美国、日本、菲律宾和澳洲在下个礼拜将举行四国国防部长会议。有分析说，美国已经进入战时时期。当晚结束访华的布林肯开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他临时造访了位于798艺术区的莱派黑胶唱片店，购买了美国乐坛天后泰勒和中国摇滚歌手窦唯的专辑，同行的还有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布林肯说，泰勒斯威夫特是美国成功的文化输出代表人物。这名62岁的音乐爱好者亦形容，音乐是跨越地理距离的最佳连结。美联社分析说，布林肯的这一举动颇具象征意义，他在三日访华期间致力推动跨文化交流和理解。但是该通讯社补充说，泰勒的午夜和窦唯的黑梦同样可以代表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深陷困境的关系中睇似难以解决的分歧。布林肯前脚啱啱离开，台湾国防部长表示，从27号上昼9:30起，已经侦察到有22架中共的军机在台海附近活动，其中有12架已经越过台海中线，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北部以及中部地区。同时，美国、菲律宾和法国三国多边海上演习进入第三日。美国和菲律宾的军舰进入菲律宾领海外的南海海域之后没几耐，就遭到中共海军舰艇跟踪和监视，跟随美国和菲律宾军舰超过10小时。穆元林说，5月2日至4日他将会访问夏威夷，并在那里参加日本、美国、澳洲和菲律宾四国国防部长会议，将交流对地区安全环境和共同挑战的看法，并讨论加强和其他国家合作的广泛具体措施。他说，我希望和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发出一个强有力的讯息，即团结一致，努力实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自由开放的印太。另外，在一则普京计划5月访问中国的短片下面，网友一起洗版，中美友谊长存。有人说，中国是民意亲美，但政府反美，俄罗斯都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反对美国，习近平敢。 毕竟美军唔打老百姓，只打独裁者。仲有人话中共、俄罗斯、伊朗、北韩同哈马斯系人类文明嘅癌症。喺之前，布林肯曾经讲过，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以嚟，中共为俄罗斯提供6700亿美元贷款，呢个系为俄国侵略乌克兰输血，唔系正常嘅贸易往来。佢哋会因为俄国战争失败付出代价。我哋有几个制裁备案。近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咗制裁俄罗斯同伊朗嘅法案，有关印太地区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同 TikTok 有关嘅法案之后，近日网传一篇评论认为，表面上系一个对国外嘅援助法案，实际佢系一个美国参战决议同对敌宣战书。之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喺声明里面话自己系战时议长，这个表明实际上美国已经对敌宣战并且参战。这次的法案中话，击败对权力无限渴望的暴君和独裁者，我们不会离开盟友，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放弃人权，不会放弃民主。X 账号罗翔回应话，布林肯的访华就是最后一次的警告，实际上宣告独裁专制将在全世界必定要灭亡，全世界必定要进入全面民主自由新时代。其实印太战略已经讲明了一切。4月26号，纽约时报一篇报道以抵制中国的太平洋新武器库为题，报道了拜登自上台之后怎样利用导弹、潜艇和联盟在该地区建立了压制北京扩张主义目标的存在，扩大美军在印太地区盟国基地的使用权，并部署一系列新型武器系统，曾经四度公开表态会出兵保卫台湾。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说，2023年是一代人以来美国在印太地区部队态势最具变革性的一年，主要的变化是令美军以规模更小、机动性更强的部队分布在整个地区，是为了应对中共建立可以瞄准冲绳或关岛的航空母舰或美军前哨基地的部队。这些陆军部队包括在冲绳重新训练和整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现在将具备攻击海上舰船的能力。另外，日本自卫队将首次获得多达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新型的战斧导弹可以从1850多公里外攻击海上舰船和陆上目标。五角大楼仲为美国获得了菲律宾另外四个基地的使用权。如果华盛顿和马尼拉同意在这些基地部署进攻性武器，这些基地最终将成为美国战机和先进移动导弹发射器的驻地。美国和印太地区的多个盟国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条约。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资产受到攻击，另一个国家就会作出反应，加强美国在盟国领土上的驻军，强化了这种共同防御的理念。另外，美国方面鉴于台湾局势，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卫武器和派遣绿色贝雷帽教官，那里亦是美中之间最大的潜在爆发点。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名人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表示，美国的新战舰比中共正在建造的战舰更有能力，美军的火力总量目前超过中共军队，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以及合作伙伴正在打一手更为强大的牌，我们会在西太平洋发生的任何战斗中获胜，但我们亦从不满足于这一手牌的实力，并一直在这寻求改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美国官员认为，增强军备、加强联盟以及和北京的外交谈判是威胁中方未来潜在侵略的重要因素。北京时间4月26号下午， 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行会面。有消息说，习近平和布林肯会面的消息罕见地由公安部长王小红向布林肯宣布，而不是通过中共外长王毅，凸显习近平对王毅的不信任。当日较早的时候，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了长达5.5小时的会面。按照中共外交部早前的讲法，布林肯这次是应王毅的邀请24至26号访华。外界一直在关注习近平是否会和布林肯见面，因为直到布林肯访华的最后一日和王毅长谈之后，仍未见王毅宣布习近平将会见布林肯的消息。有报道说，最终习近平和布林肯会面的消息是由王小红向布林肯宣布的。之前中共还罕见地安排王小红和布林肯见面。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介绍说，布林肯和王小红在会谈中强调了继续、持续和加强禁毒合作的必要性。布林肯还就中国境内外的人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切。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晨坤27号在 X 平台分析说，王小红会见布林肯，这个在过往的中美交往中极其罕见。王小红的地位相当特殊，是习近平比较信任的亲信。上周布林肯和王毅会谈了将近6小时，王毅都没有透露习近平是否见布林肯的消息，直到下周才由王小红话给布林肯听，讲明习近平依然还不信任王毅。王毅是在去年秦刚被突然罢免外长之后而进宫再度接任外长职务。之前盛传秦刚的出事和王毅之间的内斗有关。华盛顿邮报资深专栏作家伊格纳提斯曾经采访了几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这些官员说，秦刚因为在外交部获得快速升迁，在他的同僚中广受记恨，他被视为是习近平的心腹，不单止激怒了他的同僚，亦导致了秦刚和王毅之间的关系紧张。秦刚和王毅之间的关系被形容为血海深仇。近期菲律宾和中共多次在仁爱礁发生激烈冲突。27号，菲律宾否认中共关于双方已经达成相关协议的讲法，说这个是中共的宣传。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发言人18号说，双方已经在年初就新模式达成一致，以解决仁爱礁紧张局势，但没有详细讲明。26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自从小马可斯总统2022年上台以来，国防部不知道亦加入和中共的任何内部协议。自去年以来，国防部官员没有和任何中共官员交谈过。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南海是全球重要战略水道，每年有30兆美元的货物从这里经过。2016年海牙上设仲裁法院表示，中共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但中方拒绝接受这项决定。特奥多罗说，菲律宾永远不会签署任何会损害其对该水道主权主张的协议。中共官员正在散布的无理讲法，企图制造新一轮谎言。菲律宾日前与美国和澳洲签订了驻军地位协议，这类协议为外国军队进入一个国家提供了法律框架。菲律宾和日本预计将在2024年年底之前签署互惠准入协议 RAA， 这个和美国的访问部队协议非常相似，将作为菲律宾军队进入日本领土和船只并进行行动的指导方针。这个将是日本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签署的第一个 RAA， 亦是继今年较早的时候与澳洲和英国签署协议之后的第三个协议。4月26号， 欧盟执委会将中国时尚电商希音列入受到严格安全限制的超大型数字企业名单。希音已经达到欧盟数位服务法的超大型平台标准，在欧盟的活跃用户数超过4500万。希音说他在欧盟27国中拥有大约1.8亿个月活跃用户。金融时报说希音2023年的销售总额达到450亿美元，创落超过20亿的利润。希音2023年的业绩大幅领先竞争对手 H&M 和 Zara 的净利润收入。目前有23家大型数字企业在欧盟的超大型数字企业名单上，包括 Meta 和 X、 YouTube、 全球速卖通和 TikTok 等。欧盟法律要求被纳入该平台的电商需要在核查非法产品、保护消费者措施和提高营运透明度这三方面加强。欧盟执委会要求希音在4个月内采取措施，以符合数位服务法规定，并特别针对3个领域提出要求。第一，要求尽职调查平台上的非法内容和产品，并在4个月内向欧盟执委会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必须采取措施防范仿冒品问题，包括修改算法，避免推销仿冒品。第二，在风险评估报告中应该特别针对消费者使用其平台的潜在身心健康风险提出衡量，尤其是低龄用户。希音必须明确设定产品年龄分级，禁购超龄产品。第三，每年透过外部独立审计机构证明是否达到欧盟的数位服务法的规定。希音的竞争对手拼多多海外版特姆预计亦会进入欧盟的超大型电商名单。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欧盟宣布特姆自去年进入欧盟市场以来，已经发展了7500万个月活动用户。TikTok 在美国面临全面下架风险的同时，亦在欧盟受到欧盟委员会两次有关伤害弱势群体的调查。法新社说，北京说欧盟在这里搞贸易保护主义，但布鲁塞尔并不回避为了欧盟的合法利益动用贸易武器。据 IT 之家消息，公民实验室近日发布一份报告，分析了百度、荣耀、华为、科大讯飞、 OPPO、 三星、腾讯、 Vivo 和小米九家供应商的输入法存在安全漏洞。公民实验室是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蒙克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跨学科实验室，研究影响互联网开放和安全或威胁人权的信息管制，比如计算机和网络的监视和内容过滤。这九家供应商推出的输入法中有8家存在严重漏洞，专家可以利用这些漏洞窃听用户敲击输入的内容。公民实验室结合搜狗键盘应用程序的报告，并综合相关漏洞信息，预计全球有10亿用户受到影响。公民实验室已经向9家供应商报告了这些漏洞，大多数供应商做出了回应，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修复了报告的漏洞。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